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222页，倒数第六行，从以同时具足相应门，从这里看起。夫华严教理，以缘起为主，化界一切，尽成一大缘起，一法成一切法，一切法起一法，一时具足，圆满显现，故曰具足相应。昨天我们学到此地，这个十条叫十玄门啊，华严独有的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与哲学啊，在这一条里头，同时没有先后，没有缘尽，也就是说，时间跟空间不存在了，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啊，不是凡人能知道的。他在哪里？他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，我们见不到摸不到啊。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晚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星星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因为它放过发光，所以肉眼能看见。不发光的星星比发光的多啊，譬如我们的太阳系，太阳系有九大星星，只有太阳发光，九大行星都不发光，九大行星还有卫星，还有小行星啊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就发光的很少，不发光的很多。可是在夜晚你能够看到的那个光一闪一闪的，那就是自己发光的啊，全都是太阳，每一个太阳都有很多卫星围绕它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星球里面有生物啊，可以说连植物都叫生物，矿物也叫生物，为什么？它有见闻觉知啊，一粒尘沙，一滴水，它会看，它会听，它懂得我们的意思啊。这个在现在科学通通都实验出来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同时具足，一时具足啊，是宇宙爆发，是顿现的，没有先后啊。先后缘尽 是我们凡夫迷失了真相，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，它不是真的啊，妄想里头才会有空间啊，有十方，有三世，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妄想这东西全都没有啊，就在当下啊。我们把大乘经跟近代科学所发现的合起来看，我们对科学对佛法就有进一步的认识啊，我们对于甚深难信之法慢慢的升起信心起来了。啊，一开头给我们介绍的华严教理。啊，华严经的教学，华严经的理论是以缘起为主。啊，有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它就不现。啊，什么现的呢？是法界现。啊，法界。前面介绍过，法是一切诸法，界有两个意思，从事上讲，界分界限，从理上讲是一体啊，完全是自信，自信不生不灭，只有自信是真的啊！为什么它不生不灭？它不变，永远不变，这是真的。它在哪里呢？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能行一切万法啊！但是要有缘啊！第一个缘，这个地方讲的一法，这一法了就成一切法了啊。一法是什么？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念不觉，这是一法。一法这个意思我们都很不容易懂啊，自认识什么意思真不懂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概念里头没有啊，一直到我们看到佛藏经里头弥勒菩萨啊，这菩萨出胎经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段对话，我们才有一些概念啊。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，这是经文啊，意思我们讲白了，就是佛问弥勒菩萨，凡夫起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我们听这个话听不懂啊，这一个念头不就一个念头吗？一个念头怎么里头还有几念呢？真的，这个一个念头里头有很多念，不是纯粹一个念头，一个念头你不会知道啊，一个念头 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念不绝，只要有一念就不绝了，那就叫一法。那你看几念佛就问到的，那就是一切法，一切一切。啊，几个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几个实，实是精神现象。换一句话说，科学跟我们分类的，那个一念是自然现象，那后面这个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都是从自然现象里头变现出来的，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，都是在一念当中发生的。这个一念，弥勒菩萨说一弹指，这一弹指有多少年？32亿8000年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念头，那一个微细念头叫一法，这32亿8000年，这叫一切法。一法成一切法，如果没有这一念呢，一切法就不见了。不能说它没有，它现现的，不能说它有。这是宇宙的真相。啊，不现为什么不能说它没有呢？它能现。他要真没有了，他就不能现，所以他能现，所以不能说他没有。现了的时候，像是幻象，所现的这些境界相，无论是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，都了不可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现象的时间很短。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我们弹得快，我相信有年轻人那体力好，一秒钟至少可以弹5次，那在成武1600兆，这个一念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次，它就在眼前，因为它太快了，我们眼睛看不到。啊，它有声音，我们听不到；它有香味，我们闻不到。啊，太快了！啊，我们六根能接触到的这个境界相，是许许多多相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了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啊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电视这个画面，不要说像佛讲的这么多，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1000分之1秒。电视在我面前，我们看到没有？没看见。 连闪光都看不到。所以它不存在呀。每一念的画面都是独立的，都是一个画面。这个画面从生到灭，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1600兆次。这里头的一次你怎么能发现到？啊，从这个地方来说明一法成一切法，一法一切法起一法。啊，起一法，譬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是一法，一切法起一法。先是一法起一切法，一跟一切都是一，这很难懂啊！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一时之足，圆满显现了，很不好懂啊！但是是真话了。啊，这个话科学家听了他懂，他能体会到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老老实实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个相怎么产生的？全是1600兆分之一秒频率里头产生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，不能说它生，也不能说它灭，什么都说不上。你能够证得，你完全了解啊，怎么证得？佛菩萨是用禅定证得的啊，禅定的功夫越深，你就看得越清楚啊，禅定功夫浅还见不到啊，到什么是程度的禅定，你才能看见。啊，大乘经上都说，八地以上，大乘把禅定分成51个等级。啊，由浅而深，51个等级。啊，这51个等级分配在是心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50个。后面还有一个等觉，啊，总共51个等级。越往上面功夫越深，八地，你就想想，51个等级里头最高的4个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7地以下知道有这回事情，自己没有证得，就是没有亲自看到，啊，八地看到了，啊，九地、十地就更清楚了。 啊，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科学不是用仪器观察得到的，是用自己内功，不借外面帮助，完全用内功见到的。啊，宇宙之大，宇宙之美，不可思议。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我们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怎么变的？就是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，只有这一个没有原因，最初这个没有原因啊，真的是突然发生的啊。这一念不绝之后，他接着就念念都不绝啊，好像弦一样波动了，他那个振动频率一直在动，他不停。啊，这个玄的脉动现象就是我们的念头。啊，我们的念头非常微细，前面念头灭了，后头又生了。但是一定要晓得，前念跟后念不是一样的，不是一个念头。啊，就跟弹琴一样，弦乐器。啊，中国的古琴、古筝，这最常见的。啊，你拨动音声响了，它要很久才停下来。啊，但是它每一个频率拨动的频率都不一样，这个不难懂啊。啊，频率里头有高，慢慢慢慢就降低，慢慢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不难懂，观察到，说明没有两个频率是相同的。啊，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，所以科学家肯有说，整个宇宙啊是个脉动的现象。啊，脉是我们脉搏，脉搏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脉搏的跳动就是心脏的带动啊。小孩从坐胎的时候啊，还没有成人的形状，先有心脏啊，那个脉动就开始波动了啊，一直到一生死亡，心脏不动了，这人就宣布死亡了啊。所以这个脉动是从坐胎到死亡这一个阶段当中，它没有停止过。啊，我们中医习惯是把脉，从脉动的状况了解你全身健康状况。啊，无需要用仪器来观察了。啊，中医非常微妙啊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我们通过科学，通过大乘经论上所说的，细心去体会，能有一个概念。 下面引用华严经，华严妙严品曰：一切法门无尽海，同会一法道场中。一切法门，无量法门呐、这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还是形容深广无尽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同会一法道场中，我们这是一法，这个小声音不？我们这里人不多，十几二十个人，在这个地方啊学习、分享。大乘无量寿经，净土念佛法门啊，所以这是一法道场。这一法道场呢，我们看到不大了，实际上是实际上具足一切法门无尽海。为什么呢？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这是事实真相，这不是假的，我们看不着，看不到啊！谁看到呢？化身菩萨看到了，全小圣人看到了，同样一个道理，随着他自己修行功夫前身，他见到的深广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完全看不到，阿罗汉看到了，菩萨看到了，比阿罗汉看到的要大，要深要广。化身菩萨看到的比一般菩萨看到的又要广大啊！到佛的境界才真正究竟圆满的看到，究竟圆满的看到应该是八地以上啊，才真正能看到啊！一切诸法性相离世因果，这就四上分的，这叫界分呐、从理上呢，理上就是一法界，一法心，一个真心。华严经上所说的，比现在的哲学，比现在的科学说得更圆满更清楚啊，决定不是假的，不是骗人的。大师清凉大师华严经的俗套是：如海一滴，俱不成为。这就是一切一切。那海一滴是一，不成为是多。啊，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不成之位。都流到大海啊，陆地上这些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，流到大海变成一位，叫多即是一。 是为此门之玄矣。玄就是很深很微妙啊，同时具足相应门的玄矣。那么这先说华严，再说自己，我们本心经此经中具显，也是具足显明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，那就跟华严一样了。如经中至心精进品，这里头有一段话，法藏比丘与彼21居之佛土，下面就老居士汇集这部经，有说到21居之佛土，也有说211佛刹，这两种句子都有，因为五种原译本里头，有的地方说211，有的地方说21句子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讲十亿啊，一个句子是十亿，21句子就是211啊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说211是中国人说法，21句只是印度人说法，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是法藏比丘去参观去考察，而实际上呢，21不是数字，是表法。华严显密圆融，本经也是显密圆融啊，真的是圆满的大法。华严经说的详细，本经说的简略啊，意趣完全相同啊，所以要看到表法的意思，这就正确了。21代表圆满世尊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入定的时间多长呢？21天。21天不能用21这个字看数字，它不是数字。意思就是，他在菩提树下入定，证得究竟圆满，就叫21。啊，一天证得的，这一天就叫21；7天证得的，7天叫21；一个月证得的，一个月叫21，就是代表圆满。他证得究竟圆满，就21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啊，这是表法的，啊，不是真正的数目字。要真正数目字211不算多，这很难讲的啊，变法界虚空界就211个佛国多吗？很少，不多啊。啊，所以它是表法， 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国土啊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法藏比丘能用无界的时间，通通访问过。啊，在诸佛国土里头参观、考察、学习，取人之长，学人之短。啊，总结他所需要的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所以四十八愿是他无界考察。二十一居止佛图里面的总结论啊，解成四十八愿，从四十八愿里面流出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没有四十八愿就没有极乐世界，四十八愿是依据啊，极乐世界出现了，愿愿都圆满了，没有一念不圆满。啊，所以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。他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搞得一清二楚，啊，佛土里面不善的不要，善的通通采取，啊，这就是所示佛果。超过日比啊，所示佛国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跟无界参访无量诸佛如来的刹土，取长舍短，这样成就的，所以他真的超过了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好的他全有，不好的他全没有。啊，这后头这一句好，经中二十一居止佛土表无量佛土，啊，这说出来了，二十一不是数字。法藏比丘，是无量佛土为一极乐世界，这汇集啊，总览呢？啊，览取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善美慧，啊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，唯业大缘起而存在，具足相应之意。这讲清楚了。啊，华严上有啊，无量寿经有啊，华藏世界有啊，极乐世界也有啊。 啊，不但有，比华藏世界还要精彩。早年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经，啊，讲到这个地方，有人问我，华藏跟极乐有什么差别？我举个例子，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，国家就有个城市，城市就有个国家，啊，很小。啊，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，极乐世界呢，就是新加坡的五结路。五结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。啊，它的精华都在这条路上。啊，这个比喻大家就好懂了。新加坡跟五结路不能分的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一部分。啊，他也没有离开华藏。啊，是为是学院之总门，这个第一门。同时居住相应门，啊，这是总门。十也本经之总相，啊，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相，就是华严经的总门，同时居住相应。啊，你如果真的。得到一点概念了，同时居住相应在哪里？就在现前，小在我们这个身上就看到，大呢在我们整个生活环境里面看到，你要能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就入境界，啊，说本经实是实实在在，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。啊，你能够看出，能够体会到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有好处，智慧现前。这不是知识，这是智慧。智慧真正现前呢，知道什么呢？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真跟我是一体。我们同时居住相应，啊，同时同处，同时就在当下，同处就在此处，圆圆满满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设方如来与我融成一片，无二无别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 啊，无尽的慈悲，真诚的爱心自然就流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没障碍了。慈悲爱心周边法界，我们接着再看底下，又全持功德品种，其水夜夜随众生意。全持是极乐世界的七宝池，里面是八功德水。那么这里是水的功德啊，这个水能随众生意，夜夜水就是一切水，极乐世界七宝池很多，每一个宝池的水都有这个功德，不是说哪一个池啊，是平等，没有高下的啊！众生所欲，谁知冷暖，都在这一个池子里面沐浴。有人喜欢水热一点，有人喜欢水凉一点，每个人的感触就是自己所需要的温度，这是我们人间做不到的啊，极乐世界能做到啊。换极，换极是水的流动，换是慢慢的流啊，极是很快流动啊，我们现在冲澡用雨淋，那就是急啊，前身个个不同啊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二次一水呀，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，真正是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不是从别人的心相，是从自己的心相。啊，水是一法，众生的欲啊，众生的欲望是多法，那么这个一法呢，能相应，能同时相应与一一众生之一，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之什么我们听到了，感到很神奇，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？为什么可能？性德本来如是，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个错误观念，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， 自信的功德完全不知道啊。自信万德万能的、啊、我们全都失掉了，现在只有一点点啊，一两种功能，三四种功能啊，不是无尽的功能啊。啊，这是华严经上有的，在这个经上都看到啊。何况此水复能同时播扬无量微妙音声，那水不但冷暖缓急，那能称人心如人意，水能有声音，音声能说法，那更不可思议了。那它出水流动都有声音，声音仔细听，或闻佛法声声，乃至甘露灌顶受为神。再举两个例子，他什么声音都有，你想听什么他就出什么声音啊，想念佛他就念佛声音，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听，他就在那讲无量寿经，我想听华严经他就是讲的华严经，一切随众生意也。真正不可思议，啊，道文如是东征生意，这是极乐世界的居民啊，我们在这里看他的生活环境，他们见色闻声心没动，七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。这几句就是说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六种境界，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啊，身有妙处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没有执着，心清净。没有分别，下面正知平等。成熟善根，这就是清净平等觉。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。称心如意也，无量法门。想学什么法门，想听什么法门，一定相应。这在他方世界没有这么圆满呢、啊，没有这么周全呢、啊。啊，华藏世界有的，极乐世界全有。 极乐世界有的，华藏还有未必有。啊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说华藏例外。啊，也超过华藏了。所不语闻呢，了无所闻，他不想听了，声音没有了，不想看了，色相没有了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是永远不退于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妙觉，圆满佛果上的境界。啊，只是一水，举一个例子，极乐世界，万事万物说不尽呢。啊，只说一个水，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。这个妙啊，极乐世界居民的人数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极乐世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所以他没有限制，他是自信现的，自信变的，自信没有限量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极乐世界之大没有限量。啊，极乐世界往生人之多也没有限量。我们这个地球上往生的不多啊，集合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那人数就多了。啊，他的色不像我们这个物质的色相有体积，啊，他们没有这种有体积的肉身，没有，他们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啊，这下面还有文，谁能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，个个闻起愿闻之法。能够随身每一个人不同的要求，啊，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哦，这一句可了不起了。相应是什么？契入境界，听华严就入华严境界，听无量寿身呢，就入弥陀境界。我们这边听是听的，未必能听懂。听懂了入不了境界，那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没放下，到那边一听就把烦恼习气转过来了， 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。我们一般讲烦恼不断自然断，业障没消自然消了，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。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，以具体显示于本经。在本经讲是宗相啊，啊，你都能体会得到啊。再看十门里头的第二门，第二，广狭自在无碍门，大素人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如金池之境，见千里之眼，金池是直径一尺。啊，这么大的一面镜子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些文字是古人写的，古时候这个镜子跟现在镜子不一样啊，现在用玻璃做的，品质比从前好多了。以前是铜镜啊，都是铜做的，你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古镜，这么大，这就是金尺，差不多一尺这么大的镜子啊，要磨啊，啊，镜子要常常磨，磨光它就亮了，铜它能照得见啊，所以要磨镜，镜子要常磨。那么这一尺这么大的一块镜子，大镜子，见千里之眼啊，镜子里的显的像啊，很远很远的地方都照在里头，啊，近比喻下策，千里之眼呢比喻广大深远啊，在这一面镜子他都照进去了啊，这是什么光狭自在无碍啊，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不大了，能看见的是瞳孔，瞳孔就更小了，就像个照相机一样，镜头不大了啊。但是我们睁开眼睛，外面东西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外面的大入到这个小里头去了，眼睛真的就像照相机一样，把外面的信息统统传送在里面，传给谁呢？眼睛不会分别，眼睛也不会执着，它只是传送，把看到的东西传送进去。谁分别呢？第六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啊，第七识跟第六识是在里面，外面东西他 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 啊，那它从哪里分别呢？是眼识把这个现象传到里面去了。啊，里头有个荧幕，好像照相机后头有个荧幕，传到我看到了。第六识是缘这个荧幕，缘六识的相啊，缘眼识的相分，缘二识的闻这个音声，它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六奇其实它是在内，它永远外面眼睛耳朵成问题了，他就没办法了。那为什么他看不到我了？全靠外面呢，五识传送啊。五识是传递信息的。啊，味道。学传递。啊，舌根呢、啊？香味、鼻传递啊，所以这五个在外面呢、啊。六奇缘不到外头境界，只缘到前五根传递的相分。你看，眼识，眼识有四分，有相分，有见分。啊，见分是能见的相，能见相马上就变成相分，相分呢就被第六、第七所缘。啊，所以第六分别第七之主，啊，造业就是他们两个，前五识不造业，只传递，他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阿赖耶呢？阿赖耶是仓库，啊，资料库储存，啊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储存到里面，这就变成记忆。你怎么会想到昨天看到的，或者几年前看到的？这个记忆是在阿赖耶，阿赖耶仓库。啊，你想要的资料全储存在里头。啊，随时可以调出来。这个仓库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啊，经上称它说阿赖耶的种子，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。时间太久了，过去生中的忘掉了，可是心地清净，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叫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哎，过去的事情想起来了，过去一时，过去两时，过去十时，过去一百时，通通能够记得起来。就是阿赖耶里有资料库啊，你去查档案，全查出来了。啊，也有用催眠的方法，用催眠的方法也能把过去的事情记出来。那人与人的关系，现在关系，过去式是什么关系，都能把它找出来。啊，催眠呢不是假的，催眠是假的什么？别人帮助你，让你精神集中，就是妄念没有了，专想一个。啊，你想想过去。啊，潜意识，那潜意识出现了。啊，再想想，再过去式。啊，催眠道理就是这个。 啊，就是把阿赖耶的档案调出来看看了。啊，跟现在这些人事物的关系。啊，总的来说全是一体。啊，比阿赖耶还要清楚，比阿赖耶还要明了，还要可靠。啊，大乘的伦理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啊，叫关系就建立。本经发大誓愿品，所居佛刹，啊，极乐世界人所住的，广播严经，严是庄严，经是清净，光阴如镜，放光啊，啊，像镜子一样，镜子能照，照见。啊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？下面念老说，以一刹之利用，遍彻十方啊。这就是广的意思啊，啊，一刹之相不坏，这是瑕啊，这一面镜子不坏，这瑕了。利用啊，它的能力，它的功用啊，无限之广，与一法之瑕不相妨碍。故国自在，故名光瑕自在无碍。啊，自心所现的这个眼根很狭小，它很自在。言起作用的对象是外面广大的境界啊，虚空法界通通收在眼根里面啊。如果没有第六第七这个人就是菩萨，第六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。你看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就是菩萨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讲，坏就坏在这两个东西上。啊，眼根见。没有分别之处，耳根听也没有分别之处，啊，鼻根嗅，舌根肠胃，啊，身根接触都没有分别之处，跟第六连起来了，就起分别。跟地气连起来了就有执着。我们就晓得了造一切业的是谁，第六地气。所以转八识成四智，从哪里转？从第六地气转。法相为实宗理说，六起应上转，五八果上转，六起转了，第八识 跟前五十，跟着就转了。啊，六七不转，那五个也转不住，不转不过来。啊，但是决定不是从前五根阿赖耶转，不是的，那个转过来的。啊，决定从第六、第七。离根四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我们现在所欠的功夫，就真干，我们就欠这个。啊，离四都搞清楚了，真干就入境界了。啊，那我们转的方法呢？我们转的方法非常之奇妙。就用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分别执着统统集中在阿弥陀佛上，其他的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我们就决定得生。如果说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更好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，我们今天早晨看到刘素云传给我一封短信，他姐姐往生了，预知时至，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往生前几分钟还说说笑笑，说走就走，啊，上品上身啊。不是凡人的，极乐世界菩萨到这儿来给我们表演的，给我们实现的。一生当中受尽了折磨，受尽了苦难啊，菩萨为我们表演的，这些折磨苦难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做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他。什么样的折磨苦难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心平气和啊，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啊，他们那样的潇洒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并不稀奇啊，这一招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。此时此处啊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什么处所？啊，无著我实啊！啊，著我从哪里来的？从见惑来的，见著。你把 这个世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了，这叫见错。因见就生烦恼啊，引起烦恼着。啊，所以我们讲时代不好啊，无着力的时代是借助，解释一下时代为什么不好，众生见解错误，思想错误，这样造成的。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救度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先前真的发若魔墙啊，好人少啊，坏人多。善人少啊，恶人多。啊，恶的力量强大了。啊，所以善人受人欺负。啊，刘素云的姐姐一辈子委屈、忍辱。啊，受了多少苦难，没有过好，过好日子。临终这走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做善人还是有善报。啊，吃亏上当，受尽折磨，这都不在乎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。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啊，这是真善知识。我们再看这下面是利用啊，一刹的利用，遍知十方，这是光。在今天的社会，因为一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收获了祖宗的教诲。啊，我们祖宗教诲是以伦理、道德、因果为基础。啊，我们现在全把它丢掉了，人都不像人了，形状是个人。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却没有了。啊，五伦的关系没有了。五常的德行，仁义礼智信没有了。 啊，现在人不讲这些，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通通具足了。啊，思维八德听不懂，什么叫思维？什么叫八德？在这个时候，人民相信科学，科学拿证据来。你说五伦好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啊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做榜样，就是此地讲，哎，一刹的利用。一个小村，一个小镇，一个小城，做出榜样，就能够遍彻十方。啊，大家都看了，看了就相信，看了就感动了。啊，要不看到，不相信。啊，刘素云的姐姐做了样子，念佛的样子，修净土的样子，要不是真正看到，你不相信，看到相信了。过去表演没有这些传媒，只有很近的地方知道，远的地方没人说，不知道了。啊，现在有网络，有微信，啊，这个信息马上传播出去，大家知道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啊，真有这个地方啊，伦理教育啊，特别是宗教教育，要做示范点呢。一个国家有几个示范点啊，在以传媒来宣布宣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好奇的人都会到那去看。啊，他一看明白了，这才相信。啊，老祖宗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现在都必须要用这个手段。啊，光靠讲没用处。啊，印书没人看。啊，早年我们初学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居士很慈悲也，每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。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工具，如果有现在录像啊，把它录下来，对全世界播放，在大家都学古文的机会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机缘，啊，没有媒体网络、卫星电视的传播，那我们是一筹莫展。啊，讲经几个人听？几个人能听懂？啊，许多同学慢慢听懂了。那是什么呢？经年累月，他天天在听。 啊，有的时候一部经听很多遍，听懂了。啊，听很多遍，那就得靠这种工具了。没有工具，现场听就一遍，老师不会讲第二遍。你说这个多难？这么好的工具，不用它不是可惜了？啊，这个工具天天讲学，能救国家，能救社会。啊，文言文学习不难，有一两个老师，啊，用远程教学，啊，最好国家电视台，啊，一个星期不要多，一堂课，两个小时，啊，常年不间断，一直讲下去。大家都学会了，我没有时间天天学，我一个星期抽两个小时，一定要来听这课。这个做得到啊！啊，今年累月去听的，个个都会了。啊，文言文。是中国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，啊，他能发明这个东西，这是个工具，啊，将他们的思想、智慧。修身养性的方法，齐家治国的方法，用这种工具流传给后世，这文言文。纵然居历千年万年，后人体会一丝没有偏差，没有走样。这个工具多伟大，啊，这就是这种文永恒不变，语文是会变的，语跟文呢完全相同，啊，语言变了，到后来人就看不懂了，不知道你讲些什么。啊，所以老祖宗看得很清楚，鱼随你怎么变，我鱼我的文不变。啊，要流传给后世的，要用文言写出来。啊，文言文学习不难，真的每一篇有一文，有一门古文课，最好这个古文课是由国家来主持。啊，由教育部来主持，啊，教育部搞一个电视台，国民教育电视台，让全国人民来学，聘请几位好老师，啊，这个国家了不起啊，这个国家真有福报啊，啊，能把人民通通教好了，国泰民安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这个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经，啊，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啊，我们把传统东西分作四大类，经史子集，啊，经是最主要的，啊，真实的智慧、真实的学问全在经里头。啊，实是经验， 啊，里面都是讲因果的。啊，你把历史看懂了，你才真正相信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子里面是学术思想，今天讲的哲学。啊，是以这些为教材啊，千年万世永恒不变的教材，太难得了。佛法是宝藏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无论是大乘小乘都非常精彩。啊，小乘有一部法句经，分量不多，完全寄诵题材写的，啊，400多首偈，南传的，北传大概有700多首偈，这当中有相同的。啊，这个书是汇集本，啊，不是佛一次说的，在一切经里头揭露出来的，编成这一本，啊，代表小乘教普及教育。啊，实在大臣也有编辑。永明延寿大师做了这个工作，叫《宗经论》，啊，是全部大藏经，啊，里面的精华重要地方，把它揭露出来，就像群书之要一样。啊，所以宗经录就是佛经之要。那就是一部小藏经。要认识什么是佛教，读这一种东西就够了，你全知道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派主要的经论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编一套，使你这个一宗的旨意便利于现代人。现代人没有时间去读那么看那么多东西，要精简啊，从精简里头认知，然后真正发现，专攻一门啊，10年你就成了专家啊，你就成为大师级的学者。方法有啊，古人都做出来了，我们明白不是难事。今天这种混乱的世界，有没有方法在1年2年就把它恢复正常？有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的这个例子，做的这个实验啊，真没有想到，3个多月，小镇的风气180度的回转。我们那时候感到无比的惊讶，这怎么可能？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 啊，当时我说了两句话，这个实验证明了两桩事情。第一桩事情证明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，每一个人把人性找出来了，把本善找回来了，不愿意做坏事。第二个证明了人是好教的，很好教的，一点都不难，就是没有人教啊。但是教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说他自己要做到，他自己没有做到，教别人做人家不相信啊。所以我们当年种子老师37个人啊，我对于这37位老师要求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你们要做到。你没有做到，你没有资格教。你做到了，你就有资格教人，人家会相信。啊，教育从哪里开始？从身教开始，人相信了。啊，我要求他们，这37个人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4个月完成，分量都很少啊。《弟子规》1080个字，《感应篇》大概1500-1600个字，啊，《十三页》道经。不要去读全经，全经大概有10000多字，太长了。我有个借本，啊，我的借本的时候只有600字。你只把这几个小东西念得滚瓜烂熟，句句做到，你就能教。别人也能相信啊。所以我给他4个月，这老师我很佩服，我很尊敬。他们2个月做到了啊，打电话告诉我，我都呆了，2个月做到，问我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回答：下乡入户，我们真干啊！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我们做出来给人看。下乡入户，到农民家里面去服务，看到人家的老人就是我们的父母，看到人家小孩是我们的儿女，看到家里面事情马上动手就做，我们要做出来。做了3个星期，这些人感动了啊，老人看到这批老师，你们是好人，我的儿女没教好，他们小孩看动了也感动，我们对不起父母，我们不孝顺。你看看，不做出来不行啊！啊，然后向大家宣布，衷心开口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，这人自然的，不要招生了。这样教了3个月，整个社会就起了变化。那我们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做的，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做这个事情。 我们参加联合国的会议，看到世界这么乱，把中国传统的古人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提出来向大家报告，大家听了都欢喜。啊，可是会后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很多人问我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，做不到。这些话对我是当头一棒，我说的这些等于零啊，没人相信啊，这才叫真正的危机啊，真正的危机，这个危机要不能够转过来，什么危机都转不了，那灾难就没办法避免啊。这个危机是信心危机，我们对自己不相信的，对老祖宗不相信的，对传统文化不相信的，对圣贤人不相信，那就完了，没救了啊。我想了很久，这怎么办？最后只有一个办法，哎，他们讲科学，科学拿证据来，那我们再做实验，做出这成绩出来了，他们看到了就没话说了，他就相信了。那所以汤池做出成绩出来，我们就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，把这个成绩对外发表啊，我们做8个小时的介绍演讲，做3天展览啊，有照片，有文字，有图画啊，把这个汤池小镇做出来的成绩啊公开在联合国公布啊，大家要看，哎，是真的呀，都想到汤池去参观去考察啊。虽然我们没有能继续再办下去，影响出来了，没有白做啊！许多人看到这个醒悟过来了啊！那个时候，联合国有一些大师们，我知道差不多有30多个人，用观光旅游这个身份到汤池去住3-4天。啊，考察，真正了解这个信息，带到国外。这么多年了，6年了，联合国对这桩事情还念念不忘，这就是影响的。啊，所以今年5月，我参加曼谷的多元文化的活动。啊，教科文组织大使们知道我参加这个。来了17个人啊，跟我见面，希望我能够在联合国再办一次大活动我很感动啊啊，所以我访问斯里兰卡，我跟他们写了一封信啊，是你们有没有兴趣，有兴趣我们才到那边见面。来了25个国家大使啊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9天啊，谈了很多问题啊，这些人都是好人呐、啊，真正想拯救社会， 真正希望化解冲突啊，把社会带向安定和平了，确实是好人。啊，我的年岁大了，上一次2006年办这个活动啊，好像我是80岁啊。时间过得很快了，一转眼6年前的事情了。啊，现在要做，现在不做，再过10年呢，想做也不能做了，那就真叫没救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来看我，我很欢喜，勉励他们，这都是年轻人呐，都是40几岁、50岁、50多岁。他们能办事啊，啊，跟我年龄差得很远呢、啊。啊，就像华严这个什么是圆满，无量寿经上通通具足啊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看到一刹之利用，遍知十方，这光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点，要做实验点啊！这个实验点会产生很大效果啊！汤匙这一个点，时间很短促，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！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几、20个点。那还得了啊！啊，如果有一个国家真肯干，啊，真肯这样做法，用国家电视台全全世界广播，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，这个国家救了全世界，啊，我这次斯里兰卡的访问值得了。他们总统答应了，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，他们真想做啊，啊，领导全世界，哎，他能做得成吗？我相信可以做成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佛法的基础已经普及到全国了，啊，你在这个国家看，城市、农村，你都看到人民虔诚佛教徒啊，他们是真干呐、啊，真正把佛教的教条落实啊，就像我们汤池种子老师一样啊，啊，每一个法师都讲经都教育啊，虽然是小乘，小乘是佛法的根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大乘是佛法的华果，没有小乘哪来的大乘啊？所以他有小乘那么好的基础，佛法将来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真难得啊！我们真没有想到，以前我们以为泰国这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啊，我们对泰王寄予很大的期望啊，但是泰国的佛教是普及，没有做到，没有真正落实啊。啊，三规五戒十善没有普遍落实啊，六合六度普遍落实的话，那泰国真的就领导全世界了 我们没有想到斯里兰卡做到了啊，最佩服的没有话说的，人家做到了，我们是说说而已啊，他们是真干的啊，做出非常好的成就，让我们看了心服口服啊。我们在斯里兰卡是去学习的啊，是去参学的啊，不是去指导的。我们有什么资格指导别人啊？我们去了向他们学习啊，他们比我们强，我们是纸上谈兵，他真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。那个地方是佛地啊，领导人英明慈悲礼贤下士啊，我们去访问受到最高的接待啊，一般是国家元首的这个礼节来接待我们，我们非常感动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